恩典，今天大家还是能够拨空我们来学习这个圣经的道理我们求主耶稣来纪念我们大家这个渴慕真理的心我们今天在谈到以赛亚书49章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在上一次我们从以赛亚书40章那里所记载的40章以后，最主要是预言有关于这个以色列百姓要从巴比伦归回，神要救赎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神要跟他们重建这个属灵的关系所以40章呢，就是记载这位神亲自要来救赎他们，然后就提到了神的他的本性他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那41章就提到了，这里暗示了一个从东方兴起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就是古列古列呢这个是神的特别所兴起的一个君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里面把他带回到这个犹大地。42章，那这里把前面这个预言把它延伸到了耶稣的身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预言因为42章一节到四节呢，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四福音里头可以看得到，所以新约来见证了这一章呢，是指着耶稣基督那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最重要的也不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而是呢，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拯救他们来回归到神的怀抱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百姓从被掳归回都不是成为一个国家，到了1947年才复国，但是那个国呢也不是真正属于神的国那是到最后他们回到神的怀抱，回到真教会才真正的算是归回。43章呢，那这里就谈到什么叫救赎。救赎呢43章里头说要从水中、从火中从各种的患难当中，神要救赎他们，当然更重要的是从罪恶当中神把他们救赎出来。那44章呢，这里也谈到这个救赎呢，不只是说从这个患难中把他救赎，更重要是圣灵亲自的带领。所以44章特别在第三节以后提到圣灵的工作好，那到45章呢，又提到了鼓励了。那么圣灵的工作也通常是透过人来完成神的这个使命所以45章这个鼓励呢，可以预表基督，也可以预表我们末后这个真教会。那46章呢，它就是预告要从哪里被救赎出来呢？46章是说从巴比伦的偶像当中、巴比伦的信仰当中把他们救出来，就是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神。47章是从巴比伦的政治当中把他救赎出来，因为巴比伦是居心狂傲，自以为是神所以他们以为除了他以外好像没有别的神但是神让他知道他这种狂傲的心让他们走上了绝路了那48章呢，就是在告诉他们这神要从他们罪恶当中、悖逆当中把他们救出来那这个是从40章到48章这都谈到神的救赎。好，那具体的救赎最重要还是耶稣基督所以在49章以后，你就会发现到这里的一个主角呢也不是古列了，这里的主角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 那从49章一直到57章，这里所强调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要的这个角色啊，来预告啊这个救恩的事情。当然这个救恩呢、一方面是从巴比伦归回那件事情来预表到啊这个主耶稣的第一次的来临，当然那也是一个部分的应验，到第二次来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应验啊。好，那我们来看第49章，49章这个第一节，这里呢提到啊，这个要呼唤选民呢 要大家来注意的听，听什么呢？他们要经历到啊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啊美好的应许啊。好，那在第一节这里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说，远方的众百姓要注意听。那这里呢谈到众海岛啊，远方的众民，这些呢都是指着啊世界各国的百姓啊，那要他们呢要留心听，因为这个重要的应许呢是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因为犹太人呢在主耶稣啊这个借着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听了，所以这个福音啊就临到外邦。在使徒行传28章里头，我们就可以了解哈，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啊。那在旧约圣经啊，我们都已经啊预言到了啊。我们看这个啊，路加写的使徒行传28章啊，写到最后的时候，是保罗被关到这个罗马监狱啊。那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啊，这个是。保罗是软禁了，被软禁在一个罗马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24节哈，使徒行传28章24节，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呢，保罗就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没有错的。26节，他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就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那28节呢，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个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啊。这里就讲到啊，你看他这里特别引用到以赛亚书第6章的话，说你们的心蒙了自由啊，你们的祖宗啊也是这样子啊。那在当时呢，在保罗的时候呢，犹太人也是一样，心蒙了自由，不相信这个救恩呢、所以28节就是说，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了，然后呢，这个使徒行传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就让我们明白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犹太人并没有真正的接受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所以在末世真教会在这个中国建立，我们就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圣经都是这样一一的来应验因此呢，在我们读到49章的地方，一开始就谈到说众海岛要听了众海岛就是指着这个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要来信主的人。那这里要跟这些外邦人讲什么呢？第一节就是说，自我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是怎么选召呢？在这个母腹在出母腹之前呢，就提了他的名了。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了解，主耶稣还没出生的时候，天使就像这个约瑟说，这个玛利亚出生的孩子要起名叫做耶稣啊。耶稣这个名字是主耶稣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被提名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在现49章这里就也已经先预告。所以我们这本圣经真的是非常奇妙那个离主耶稣出生大概还有700年的时间竟然 这个神就这样的预告啊，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还没出母胎以前呢，其实神在我们母腹里头拣选我们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认识。第二节这里呢，他就提到，他使我的口啊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这里呢，这里提到神啊要赐给这个主耶稣呢有很好的口才，而这个口才是大有权柄的，能够打动人心的啊。所以在马太第七章28节29节那里就说啊，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哈，不像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主耶稣所说的话是大有权柄啊。好，所以这里说口如快刀。不但如此呢，那并且这里又提到神要把它藏在他的手印之下，所以当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在工作前他就先受试探啊，那么神借着圣灵保护他啊，所以有人呢就说奇怪，神不是不会试探人吗？那为什么圣经说圣灵就催逼主耶稣到旷野被魔鬼试探呢？这个到底是会有矛盾呢？其实没有矛盾啊，我们要了解圣经里的那个试探呢，也有时候把它翻译做什么试炼呢，是同一个字啊，但是我们中文翻译，假如说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是试炼，从魔鬼的角度来看是试探，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怎么圣经讲说神不试探人呢？怎么主耶稣被催逼到旷野接受试探呢？其实那个是什么？从魔鬼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试探。那从神的角度是什么？神要磨练主耶稣了，所以这叫试炼啊。所以圣经常常会有这样的描述那这个主耶稣他还没出来当传道之前呢，就先受魔鬼试探了，那也是神在试炼他。那么他出来工作之后那么神一样的来保守他。那么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主耶稣常常跟那些人说，你不要讲，你讲就影响了我传福音的工作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人就讲马可福音这一卷书在描述一个人，就是隐藏的弥赛亚。耶稣虽然是弥赛亚，是君王，但是呢他自我隐藏，不显露他的身份这个是有关于他传福音当中为了避免这个福音的工作受影响，所以他常常隐藏了他的身份就如同神把他隐藏起来。那这里又提到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这个磨亮的剑就是造就他，好像一把剑要成为有用的剑，要把它磨亮那这个就是让我们也了解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多有艰难困苦忧患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也受了很多的操练，很多的造就，但是呢他不怕死，他不怕难这个是磨亮的剑因此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各位应该真正在服侍神的人心里要有所准备，你一定要怎么样，很可能要被人家逼迫批评论断当你遇到这些事情你不要做难，不要说哎呀，那算了，那我既然是那么差劲，就不要来参与圣工。有人说那我们说打退堂鼓好了，不要做了假如不是说，假如不是我们的错，而是人家的毁谤侮辱那又不是教会说你应该离职了或是停职了假如是有事，除非是教会要我们停下来，不然的话。我们不应该是自己打退堂鼓了因为这是魔鬼的诡计嘛，所以我们在做圣工是难免的，一定要心理准备做圣工，不要怕被批评，不要怕被论断所以主耶稣他在世上也是这样这里提到说神要把他磨亮成为剑一样藏在他的袋中。好，那第三节呢，这里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这里呢特别强调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真正的这个仆人以色列是指以色列百姓，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在这个仆人的角色、扮演他失败了，他们没有办法引导人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主耶稣啊就代替了以色列成为神的仆人啊。那么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来荣耀神，就是要来见证神是独一的。我们在以赛亚书43章那里就提到了，说我们被拣选的目的是什么？为见证神啊，我们就是神的荣耀，我们是神的见证人。因此我们今天啊一直的应该要勉励自己，如何在这个世上啊能够扮演一个见证人的角色，让我们的主耶稣天上的神得到荣耀。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啊。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甚至于被出卖，被钉十字架。从人的角度看，哎呀，这个人啊是很彻底失败的人。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个叫李鸿章，这一个官员清朝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这个西方人怎么信那个失败的人，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不了解。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工作好像劳碌徒然的，尽力是虚空的。但是这里说，然而我当得的礼啊必在耶和华面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这里告诉我们尽管人啊看他所做的是没有用的，是虚空的，但是呢神却是公义的。所以神啊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个赏赐所以说当得的礼啊是在神那边。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古圣徒摩西、以利亚、耶利米，他们工作也遇到非常大的挫折，但是呢神却给他们当得的礼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以这些古圣徒、古先知作为我们侍奉的榜样。那再来第五节呢，这里提到耶和华从我出胎就造就我，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这个地方呢是告诉我们神要他来做仆人，是要使雅各归向他。所以马拉基书第四章那里说，要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的道理呢，能够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能够重建和好，成为一个美满的家庭。那么另外一方面，使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家，让每一个人的心归向天父天父的心来归向我们。更重要，使我们的教会成为四海一家我们的教会不只是一个属灵的家，而是全世界的人的家所以这主耶稣呢他蒙召成为仆人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教会已经是全球化的教会了，我们世界各国的教会如同一家人一样。那第六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外邦人的得救非常重要，所以他说，现在他说你做我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归回是小事，外邦人得救那相对的就是大事了这一段的预言也是很奇妙因为在保罗也特别讲，外邦人得救满足以后，人数满足，以色列人才要得救嘛。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外邦人得救是大事，以色列得救变成小事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了解到，今天真教会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继续保罗在使徒时代的那个任务了 啊，就是要引导外邦人归主，然后以色列人呢才要归主。第七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这样说：君王看见就要起来，首领也要下拜，都要因为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啊，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受人藐视、虐待，但是他死而复活之后，现在成为列国的人呢所敬仰的，所以列国的人在耶稣面前啊都要站立起来。所以很多国家在国王在宣誓的时候，就站在啊这个神的面前来宣誓了。第八节，这里说耶和华是这样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啊，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还阳之地为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因为喜欢主耶稣的侍奉，啊，是因为主耶稣他是尽心尽力的来侍奉，所以神经常的在他旁边加添他力量。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若是忠心的侍奉，主耶稣也会喜欢，主耶稣会让我们力上加力。所以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拯救的日子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在极大的苦难当中面临死亡的时候，在那边非常无助的时候呢，神就帮助了他了，使他能够胜过死亡，然后呢他就能够复活以后成为世人的中保、众民的中保。那这个中保的角色是使人跟神和好，而这个和好呢就是他用宝血立的这个新的约。所以我们一直靠着主耶稣的新约，我们呢就能够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不只是如此，这个约是要让普世的人得到救恩，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约就直来讲，数值方面来讲，我们能够这个灵修到如同主耶稣那一种圣洁。那量方面，我们能够引导世人来得救，圣经所说的得救的人是死不过来的。那第八节这里又说，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这个世界本来是罪恶的，但是呢经过我们这属灵的人来经营使这个软弱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帮助，使软弱的家庭得到复兴，使软弱的教会得到刚强，这个也是我们得到因为主耶稣这个约的应许，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使真教会在幕后成为一个神国荣耀的教会。第九节，这里说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得食物。所以这里就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释放那些被魔鬼捆绑、被罪恶缠累的人使他们得释放。所以我们在做福音工作，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使人脱离罪恶、脱离死亡。那第十节，这里说我们神的仆人是不饥不渴，炎热跟烈日呢也不能够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这里是谈到神亲自要引领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好像什么呢，虽然在炎热的太阳日光照耀之下，我们好像那一些很活泼的那些牛犊在那边活泼跳跃， 这个在马拉基书那边用这样的描述，说在公义的日光之下呢，我们就像刚出生的小牛啊，活泼跳跃，充满着这个活泼的生命。那今天在教会，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做生命教育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付出啊，也看到很多人这样归主了。所以这个生命教育的工作啊，在我们宣道上面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看到真的有属灵生命的人是多么的活泼啊，能够来吸引人来归向真神。十一节、十二节这里就提到，连列邦呢都要顺服了。所以这里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呢也必修高啊。也换句话说，众山就是指着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大道，是被修筑高过诸山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素质要超越世人，因为我们有超越的生命就能够吸引人来归向教会，归向基督所以这方面呢，其实我们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超越的生命再把它展现出来因为我们的生命被主耶稣宝血洁净了，这个世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我们都经历到了，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宝贵的属灵生命那我们应该要走出去，把这个美好的生命向世人见证，成为世人的光。那这里呢，第十二节说，看这些从远方、从北方、从西方、从秦国过来的，那么这似乎是说从东西南北都有人要来归向这个真教会。那这里呢，这样看来只少了一个南方跟东方那远方呢，就按照我们的地理位置来看那南半球的一些国家真的是很远是一个南方。那这个秦呢，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看了很多学者都认同这个秦就是中国指中国来说的那这个中国就很有意思了这个真教会呢最后就是在中国来建立那要引导世人来归向神所以圣经里头特别提到新的圣殿神的荣耀从东方进入那要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想里面这个新圣殿意表着幕后的教会。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十三节，这里提到说，当众人归向神的教会的时候，连天地山都要欢喜快乐来欢呼那就当时来讲呢，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他们原本是过着一个失败的生活，但是呢后来他们归回了，在沿路上呢就有这样的经历好像沿途大自然呢也一起拍手来欢迎他们归回那我们呢今天很多的慕道者回来进入真教会那圣经说一个人得救那天上的众天使都很高兴，何况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第十四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我了，主忘记我从十四节以后就谈到教会的问题，前面是谈到主耶稣的工作这个十四节又谈到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应该就是指着幕后我们这个教会。不过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当时这个信息也是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被掳吃的时候，他们以为说神大概不要我们了，神忘记了，因为已经经过七十年了。那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以为神会忘记，神会离弃你们人通常在患难当中常常会怀疑真的是有神有存在吗？真的神会帮助我们吗？我看很多人尤其我们自己在患难的时候也会怀疑，祷告真的有效吗？神真的会帮助我吗？都会人多么软弱所以我们在怀疑的时候要怎么办？一个方法 就是你回忆过去神的恩典。从你信主开始，你回想当你遇到患难，神怎么样来帮助你，来拯救你。我们都是能够数算神的恩典，就不会怀疑。十五节这里说，妇人怎么能够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啊，几乎有忘记，我却不忘记。所以神跟人不一样，神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啊。他说即使人会啊，生我们身体的父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所以圣经里头特别这样讲，当我们向神祈求饼的时候，神不会拿石头给你；祈求鱼的时候，他不会拿蝎子给你啊。这个是告诉我们神的慈爱是永远坚定啊，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神的慈爱，不要怀疑说神爱我们吗啊，不要有这样的怀疑。但是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啊，神跟他们讲说，我曾爱你们，他们回应说，神啊，你什么时候爱我们啊？哦，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些百姓的顶嘴啊，真的是会让我们想，人真的是很软弱。神刚刚啊救赎他们脱离巴比伦啊，他们都忘记了，所以他们会顶嘴说，神啊，你什么时候爱我们呢？第十六节，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横藏在我的眼前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提到神国就是教会的美景啊，早已经刻画好了，刻画在神的掌上，就是说神啊日夜啊的这个关心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呢，我们在以赛亚书六十章啊，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美丽的教会的远景啊，神已经刻画好了。而这个美丽的远景呢，我们又可以从启示录从二十章以后啊，二十一章以后，也可以看到神已经早已借着啊这些使徒先知已经啊都计划好了。那现在就等着我们呢、啊、去跟神同工来建造这个美丽的教会。十七节，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你多必多离弃你啊。这个预告呢，以色列百姓要归回啊，那一些敌人啊，神早已经把他们排除掉了。所以在圣经里有记载一个平安之约，平安之约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恶者要被驱除，野兽要被赶走啊。所以这时候当神的百姓要回来的时候，毁坏你的使你荒凉的都离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啊，圣灵帮助我们，所以使啊这个许多人啊要归向真教会。那么我们啊当然要靠圣灵帮助来排除这些恶者的工作啊，所以恶者呢必然没办法啊来侵害我们啊。第十八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新妇一样啊。所以这里呢说要我们举目向四方观看，就是说世上的列国的人都一定会聚集到真教会啊。所以末后真教会啊是一个全球化的教会。而这个教会为什么会吸引人呢？因为它佩戴装饰啊，华带束腰，像新妇一样啊。因此一个教会的发展不是啊这个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要让每一个信徒都有见证。所以今天教会啊不能够单单靠这些职务人员，也不能单单靠一些圣工人员，很重要的是教会要营造到每一个人都是啊好的信徒。那这个要怎么做？当然我们一直在提醒啊，能够把教会以家庭小组来带领啊，让每一个小组的负责人啊，让都能够去关心到每一位信徒，都把他们带到啊这个刚强有见证的地步。第十九节，这里就提到仇敌的离开，说至于你荒凉之处啊， 并你被毁坏之地，你就会发现啊，诶，怎么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突灭你的啊，必离你很远啊。这里是告诉我们啊，恶者离开了，那、啊、教会呢刚强了。但是奇怪的是，怎么人那么多啊？好像这个会堂太窄了，挤不下去了啊。所以我们就想啊，应该要分设教会了啊。那这里也是一样哦。那犹太人呢、啊，当他们回到神身边，才发现奇怪，怎么那么多人呢、啊？我们犹太人没有那么多人，怎么信主的那么多啊？原来啊是外邦人归主了哦。所以这个是啊，将来教会的美景就是这样子啊，会发现到人真的多到房子都挤不下去的啊，要分设了啊。嗯，二十节，你必听见众子之后所生的儿女。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这地方我居住太宰，求你给我地方居住。这里说丧子之后，什么时候丧子呢？是他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好像丧失了很多的儿女，他们也好像丧失了丈夫一样。但是呢，现在回来之后才发现怎么地方，这个地方太宰，那这个就是代表神啊，就是让他们呢、啊、得到，就是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所以必须要扩充居住之地啊。所以我们的教会要不断的扩充啊，不断的分设啊。那这是神的恩典。二十一节，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呢？谁给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这个是他们用这样的一种的问话，其实、啊、是这个称颂神啊，说神啊早已经带领外邦人归主啊，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才感到惊讶哦，什么神的选民那么多呢？是无中生有的，是神啊所安排的。那再看二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呢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民肩上扛来神的大能啊，如同这个大旗吸引了众人来归向他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一定要记住啊，圣经的应许有一天有很多很多人要归向我们，那归向真教会，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赶快做好准备。圣经告诉我们呢、啊，我们应该是有七灵七心，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们若是七灵七心的话，七灵就是圣灵充满，七心就是完全的使者，表里一致的使者。那这样呢，软弱的教会变刚强了。那很多很多人要归向真教会。那二十三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奶妈那他们必将脸伏在地上，向你下拜，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这里就提到因为列国的帮助啊，那么使他们很顺利的归回。就当时来讲啊，就是古列、啊、帮助他们归回。那么就幕后的教会来讲啊，是外邦人啊来帮助这以色列百姓啊，让教会大得兴旺所以呢，他们就会发现到这个列王后做他的奶妈呢，列王做他的养父，这个是讲什么？是讲到我们外邦来信主的这些人，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就好像这个营养品一样，来造就他们灵性，所以以色列百姓能够受到这么荣耀的待遇被接回神的教会。那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呢？这里就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灰心，你们不要以为说勇士抢去的怎么能够夺回呢？被掳掠的怎么能够解救呢？你们不要这样想，因为二十五节说，耶和华这样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了，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啊，你就是指喜安嘛，所以神说你们过去曾经被恶者所掳掠的，现在神要亲自把他夺回过来，所以真教会的这个兴起就是一个神迹啊，能够在恶者当中建立的这个教会。二十六节是预告那些欺负你们的，他们要自食其果了，他们要喝自己的血，要像喝甜酒一样，那这个是神所说的，说那些恶者神必然会报应他们了。所以从这一章让我们看到整个主耶稣他要来施行救恩，教会有大的发展。